今天早晨我要讲的题目是三元、二元、一元。我很担心，我们打字的时候，弟兄姊妹会，这个徐弟兄会不晓以为这是，打了大写的元，3块钱、2块钱、1块钱，不是这个意思。我一想，有人告诉我说，讲到题目要短，这样人家会记住。那我想，三元、二元、一元，再短的话就321，321底下开始起跑了啊，但事实上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实在应该说是三元论、二元论和一元论。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以往我们已经讲过一次题目，叫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在那次信息中间，我稍微提到一些关于圣经上面一般解经的人对于人的成分的看法。我说成分两个字还要把它当化学分析一样，算一次。我们讲到人他是身体之外还有他的感情，还有他的思想，还有他的意志。但是这里讲到三元是说到灵与魂与身体。在最早的时候，基督教或者说福音对于这方面的认识并不是那样确定，也不是那样清楚。也许在最早的时候，在教会历史最早期的教父身上，他们有一点这样的敏感，有一点这样了解。好像特土良曾经讲过，他说人的魂是身体，就是说魂身体是灵魂的身体，说魂的身体啊。但是他讲呢，魂是灵的器皿。所以这些话讲的时候并没有经过很长的分析。一般讲起来真正注意到这方面的分辨或者是认识是从19世纪开始。在19世纪开始，他们对于人的结构、灵魂体这上面这三方面的看法比较有一些深入的探讨。在更早以前，基督教对于灵魂的看法是二元的，好像最有名的奥古斯丁，他从来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关于人是三元的说法，除了在他的那本三位一体这个真理上面，他曾经提到用比方把人当作三元来比方。但是他所有的比方，人的三元讲到的感情、思想、意志这三方面。上个礼拜我曾经提到，一般的哲学家、一般的思想家、一般对于人性研究，都把人的魂当作三元，就是感情、思想、意志这方面。最近我们一直在讲这方面的信息，为什么呢？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属灵的人，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必须知道灵是什么，魂是什么，体是什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发现当有些人追求属灵的时候，到了最后他的魂跟灵他变成一种没有感情的基督徒，也没有意志的基督徒，甚至也没有思想的基督徒，认为属灵人就是要让圣灵来引导，因此他忽略了他自己魂这方面所应当有的发展。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属灵人，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年长的弟兄他讲到，属灵人的意思并不叫我们做一个属灵的人好像变成鸭蛋什么都没有。属灵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能够知道灵跟魂跟体的分别。圣经里面讲到三元论、二元论、一元论并没有这些名词。我想我们应该从几处圣经来看到底圣经讲的是什么。最著名的一处，大家弟兄姊妹们如果读过属灵人这本书，尼德森弟兄写的，一定会知道帖撒罗尼迦5章23节这里的话。请我们弟兄姊妹还是打开来看一看，5章23节这里有一句问安的话。保罗是这样讲的，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我想这节圣经跟前几次我们讲的信息都有很大的关系。这里讲到那一位赐平安的神要叫我们全然成圣，在这个点上我想没有人会说加尔文主义是不对的，因为加尔文主义告诉我们说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的恩典中间的作为，因此一个人能够从得救一直到建筑蒙保守，都是因为神在那里掌管一切，他使我们全然成圣，他也保守我们不失脚，叫我们能够建筑的时候无可指责，像这里所说的一样。 但是我也说过，在加尔文主义里面，这整个的一套思想是完整的，非常正确的。但是若是我们不留心、不查验的话，会变成一种不前进、懒惰的基督徒。好像有首诗歌说的，等着人家抬花轿把我们抬上天堂。好像我们一得救以后就乘上了特别快车，就不用问到哪里去，一定会到达目的地，一定会到达神所要带领我们去的地方。好像我们一点责任都没有，我们的责任就是相信耶稣就完了。但是事实上，好些基督徒一点属灵的长进也没有，跟他们刚刚得救的时候完全一样。他以为他坐上了特别快车，但是事实上他还在月台上没有上车，所以这个问题相当的严重啊。虽然这样，保罗的话是正确的，是清楚的，神要保守我们，叫我们的全然成圣，并且他这里提到说是叫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从这句话里面，三元论的弟兄姊妹们，赞成这方面思想的神学家就产生了一个具体的说法，因为这里明明把灵与魂与身子放在一起。但是我们要看另外一处圣经，请大家看在马太福音10:25，这是耶稣自己讲的话。马太福音10:25，主耶稣讲到我们受审判的情形。10:25，他说，对不起，10:28，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很稀奇，这里弟兄姊妹们，耶稣用二元的方法来讲到人的构造，他讲到身体和魂这两方面，没有讲到灵的问题。所以一般的了解，人除了有身体之外，有一个看不见的部分，那个部分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灵魂，在圣经里面讲到的魂。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二元论的弟兄姊妹们赞成这方面的神学家，他们的根据是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主耶稣自己讲到中间从来没有很清楚的把灵跟魂分开，反而是更多讲到人魂的问题，讲到我们身体和魂相对。因此刚才我说过，像奥古斯丁这样有名的神学家，他们的思想不可以说不严谨，他们并不了解，也不去说三元论的问题，而讲到二元的问题。弟兄姊妹们，既然这里主耶稣讲的是讲到审判的事情，所以我从这里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一直想知道，在启示录里面讲到神审判人，讲到我们基督徒将来建筑的时候，讲到人最后的归宿，最终的状态，什么样情形受审判。但是很稀奇，如果你看马太福音，主耶稣讲到最后审判的时候，他讲的例子说在那里铜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这个刑罚都是在身体上面，并不是在魂里面。只有一处他说人在那里要咬牙切齿，这是魂里的问题，身体上会疼痛，会被虫咬，会被火烧，他说要用火烟当作盐腌个人。我想弟兄姊妹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如果你身上有点小的伤口，你不小心碰到了盐水，那个痛是不得了的痛。所以在这些话里面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神所说，耶稣基督所说审判的事情并不完全，在这里所说的审判除了身体之外也必须有魂里的审判，但这里并没有告诉我们灵里所说的待遇如何。我们再看一处圣经，是雅各书2:26，请大家看新约雅各书2:26，这里讲到的情形是讲到信心和行为的问题。所以雅各这样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在雅各讲到生命的情形，讲到人的情形，他把人当作二元的，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叫我们产生了困惑，到底人是三元的呢，还是二元的呢？到底人应当怎样分？因为人如果是二元的，就没有灵的问题，灵就是魂，魂就是灵。因为如果没有三元的情形，那怎么样做一个属灵的人呢？不可能做一个属灵的人，因为属灵的人他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叫他的灵与魂能够分开。但是我们又讲到灵里面有感觉，这个感觉是在什么地方呢？灵有它里面的决定，灵里面有它的引导，有它的感觉，有它的了解，所以这些感觉还是在魂的里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的比较深入一点来明白三元论、二元论的讲法的问题。但是这里还提到一元论，什么叫一元论呢？最近我为了做这方面的研究，我找一些图书馆的资料，我找到了一本1965年有一位姓刘的一位中国弟兄所写的一个文献，他是他的学士的论文，在超伯的神学院图书馆里面。他说是最近关于灵魂体的研究，因为他1965年写的，所以在他的最近来讲是1965年。我不知道他的中文名字是什么，因为他用的是英文名字 LIU 我认得，大概是中国人的毛巾刀流， LIU 就是毛巾刀，大家记得哈， L 等于毛，I 等于金， U 等于刀， OK， 毛巾刀流，看见 LIU 就知道他姓毛巾刀流。但是他是什么人我不晓得。在他的论文里面，他很仔细地分析灵魂体这方面三方面情形。他的结论，人应当是一元的，因为圣经里面从来在旧约到新约对待人都讲到整体的。在旧约里面最常用讲到人的一个字叫做魂 soul。 当然尼特顿弟兄在这方面有他独特的看法，他说在旧约里面就给我们看见神造人以后他的特性从堕落之后就在魂上面。所以那位姓刘的弟兄所写的结论是什么？他说人的魂包括人的灵跟人的体，当人活着的时候他的表现灵跟身体是在一起的，等到他的灵跟身体分开以后他就死了。所以圣经里面只有讲到魂的死，没有讲到灵的死，灵不会死，灵要去见神。当然这个看法就是变成一元论。今天为什么我们有灵魂体的问题要研究呢？因为在20世纪，大家知道在这个世纪这个时代里面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各种思想自由奔放，甚至好像百花争放、百鸟争鸣的情形。在这样情形里面，各种的思想虽然都是解释圣经的，都有它的根据，但是如果我们要强调一方面的说法，可能会以偏概全，变成使我们莫思所措，而且我们在一个极端上面讲下去的话，会带我们走到一条非常不平衡的路。这也是今天许多灵恩运动的弟兄所面对的问题，他们不明白灵跟魂的分别在哪里。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追求属灵到后来不大像人，我讲这不大客气的话，因为他不大有人性的表现，而他自己以为没有人性的表现正是属灵的表现，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耶稣基督本人从来没有灵魂体三方面分开的需要，因为他是整体的，这是我站在一元论的立场来讲。而今天许多人讲了医治，讲了心灵的医治，除了身体的医治之外还有心灵的医治，我想这些都是真的事情。因为圣经里面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这是许多讲究医治的人都知道的。如果一个人他灵里面得到了力量，他有喜乐，他的身体会改变，他的身体会有更强的能力来自己适应。这些事情是人经验明白而实行，圣经里面给我们影子，给我们看见。所以灵魂体的问题到底能不能分，应不应当分，可以说是非常难以定断的事情。如果你要说灵魂体是绝对可以分开的，你不要忘记人是整体的，你不要忘记在许多的经验上面魂能够影响体，灵也能影响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应当有怎样的态度，到底我们怎样来定断这些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很稀奇，刚才我说过，我想再提醒一下，在我读启示录，在我读到神的审判的时候，神的审判我们知道，基督徒都知道审判，将来有审判，并且罗马书就告诉我们说神要按照我们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要审判的。怎么样审判？主耶稣讲的地狱的情形，将来用火烧个人，用火当盐腌个人， 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但是弟兄姊妹们，我相信这不完全在身体上面，因为他会在那里忧伤后悔，后悔他没有好好的跟随主，后悔他没有相信主，所以他心灵里面必定有一个痛苦。圣经里又有一些话非常模糊非常奇怪的，主说你如可宁可缺了一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全身被丢在地狱里面，讲到整体的事情。当然我们知道缺一个眼的意思是说眼睛看得不当看的，所以不如把眼睛挽出来。旧约不在教会历史上也有人他读到圣经里说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他真的把自己阉割了，他以为这样可以境界肉体的情欲。这些教训给我们看见圣经里的话当时人怎样不明白，今天还是许多模糊的情形。当然我们解释圣经希望把它讲得清楚，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把它推得过分。当然今天我们如果不相信三元论，在这里我没有必要讲三元论问题，也不需要花这么多时间来讨论灵跟魂跟体的问题，我只是在这里提出一个警告，就着分析来讲是应当的，但就着实行来讲必须知道灵的感觉也是经过魂让我们明白的，灵的感觉灵的引导灵的思想也是经过魂让我们明白的。所以一个属灵的道路在这里讲的时候不是仅仅把灵跟魂分开，而是我们的魂我们的感情思想意志必须越来越像神。我不晓得多少人看过《属灵人》这本书，有一些弟兄这边问我说周弟兄能不能看《属灵人》这本书，我说可以看，怎么不可以看，他也不是禁书，在这里你在书店可以买的，为什么不能看，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当然我知道他不是这个意思，那我的意思说这本书看了对弟兄姊妹们对人有没有帮助，对不对，他说对，我说让我再说一下，你所要更明白的不是对人有没有帮助，是对你有没有帮助，他说对，我说好，那么你要告诉我你看书的结果是什么。很多人说我看不懂，看不懂对你没有帮助你不要看，对不对，很多人更糟糕的是他以为看懂了，他以为看懂了，他也觉得因为看了这本书他变得属灵人了，更糟糕。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你，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就看过这本书，而那个时候我知道我不懂，可是我也知道有一部分我懂。等到我信主25年再回头重看的时候，我发现从前我所不明白的现在我有一种新的领会，但从前我以为明白的现在看看当时所明白的也不一定准确。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侍奉主10几年我很迟疑要不要讲尼托森弟兄的道路。你知道中国最伟大的神学家恐怕就是尼托森，到现在没有人超过他，但是他的路能不能走，走的结果会如何，叫我看得心惊胆寒。为什么许多跟随尼弟兄的人走出来的样子叫我觉得不敢恭维不敢领教，人跟人中间的关系非常淡薄，没有感情，并且好多人因为他们的父母真正是极端的跟随着这个教训走的，连家庭连儿女都不顾，很多人不信主。所以我心里面害怕到底尼弟兄路是在哪里，我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尼弟兄讲的路最要紧的一个就是做属灵人，但是有多少人明白他讲的属灵人的路是什么，我很怀疑。尼弟兄最要紧的第二个真理是讲到教会的真理，尼弟兄最重要的真理第三个是讲到工人跟教会的关系。我今天侍奉主，我不能不在神的面前在话语面前在圣经的面前忠心，所以当我这样来研究尼弟兄书的时候，我存了一个非常恐惧在心的情形。到现在我开始可以讲一讲尼弟兄书到底是什么，在属灵的道路上面，让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怎样花功夫来研究这本书。这本书尼弟兄一开始讲到很多信徒不明白灵跟魂的分别，这个话我找到了它的出处，宾路易士母的书，这本小书是在图书馆里所找到的，我从 Talbert 图书馆里面找到，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魂与灵，它的作者是 Mrs. Penn Lewis， 就是 Jesse Penn Lewis。 这里有一段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跟尼弟兄讲的话很相像的。那么这本书在尼弟兄写的之前，所以我相信尼弟兄看过这本书。这本书怎么讲？他说现今我随便口译啊，许多的人不明白灵跟魂的分别。好，这句话正是尼弟兄讲的。所以他说今天很多人以为属魂的人就是属灵的人，这些话正是尼弟兄讲的。他也在开始的序言里面，他说他看了很多人的书，潘汤的书，潘洛玉的书，所以他没有办法记得他从什么地方得到的这样观念。最近我在花功夫研究尼弟兄整个的思想，在他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他的确受这些人的影响很深很深，并且他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提出他自己教会的道路，也没有提出他自己的见解，都是从西方的这些书籍里面得到的灵感。当时的确供应了教会很多的人得到了帮助，所以我并不是说尼弟兄所做的不对，或者他说的话他写的东西没有价值，而是我们要知道他的出处在哪里。很多研究尼弟兄的人早就在告诉我们他的出点是什么地方，现在我找到，那我讲这个话只是告诉弟兄姊妹们，我认真地去寻找这个资料，因为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思想是从真空里面出来的，每一个人思想都受别人的影响，有形的无形的，记得的不记得的，他都受影响。那么这些话说在前面，这样说来尼弟兄思想也不完全整体看见才变成信息，它也是片片段段的。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读经之路这本书里面，尼弟兄讲到一个人属灵的问题，他说一个人如果他不属灵，他不能读圣经，但是读圣经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属灵。这里一个问题我很想问尼弟兄，那么这样情形下面怎么样一个人开始读圣经不会读错呢？其实我不用问他，因为我知道是在经验的上面是这样，我们一步一步往前的时候自然会有一种程度上的渐进的了解，使我们走在生命的道路上。所以有些人他听着生命之道，生命之道听得腻了。你知道中国教会最出名的就是生命之道这几个字，不管是不是尼弟兄跟随者，但是因为尼弟兄一直在讲生命的问题，所以在我们上一代基督徒中间没有一个人不懂得没有听见生命两个字。寇世远他所讲的道，他们把它编成书叫做生命之道，其实他并不是尼弟兄跟随者，但是所有的人基督徒大部分侍奉主的人没有不受他影响。现在我们应该仔细检讨到底他所说的是什么。当然我假设弟兄姊妹们已经约略的知道，大概知道三元论讲的是什么，就是灵魂身体，二元论就不分辨不分魂和灵的问题，把它当作单元，一个单元来看，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上一次在我讲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的时候，我所做的定义跟一般讲里面的人外面的人不一样。一般人讲里面的人外面的人，外面的人指的是身体，里面的人指的是灵魂。但是我所说的外面的人里面的人，如果站在三元论的立场来看，灵站在不是魂站在灵这一面，他就成为里面的人，魂站在身体这一面，肉体这一面，他就变成外面的人。所以人的决定在于魂。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是不是让弟兄姊妹更明白还是更糊涂。为什么我刚才提读经之路这本书呢？因为读经之路这本书讲到人有三种，一种是属血气的，一种是属肉体的，一种是属灵的。这三个理论也在彭洛维书上看得很清楚，他讲今天有三种人，一种是属灵的，一种是属血气的，一种是属肉体的。属血气的也翻作属肉体的，也翻作属魂的。所以这些情形就叫我们看见为什么这些三元论的学者他们下功夫研究要这样讲呢。因为的确人是有灵有魂有体，灵的确跟魂不同，但是难处就在这里。刚才我一开始就提到，我要再说， 灵是什么？灵是关于神这方面知识的器官。魂是什么？是关于我们自身感觉的一个器官。体是什么？体是接触感官世界或者物质世界的一个媒介。假如我们没有身体，我们就不能尝味道，我们就不能闻香味，我们就不能看颜色，我们就不能够接触所有物质的东西。但是如果没有魂，我们对自己就不认识，也没有感觉，对于自身的一种体验是从魂里面出来。所以魂里面讲到感情的问题，讲到思想的问题，讲到意志的问题，大概如此。灵是什么呢？灵是对于神觉的机关。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也讲到一件事情，有些人他虽然没有重生得救，但是他的灵生来就比别人发达。我不想能不能讲发达两个字，如果我们可以说魂有些人比别人发达，那可以说这个人比较聪明，或者有一些特别的才能，好像音乐的才能，绘画的才能。假如我们可以承认一些心理学家所做的那些关于智商的测验，那我们必须承认神造人不是每个人一样聪明的。所以如果是这样，也可能有些人受造他的灵比较发达。宾洛伊师母的意见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面，这些人就很容易做了那些交鬼巫俗的那些灵媒，中国人有的鸡童，那些灵媒，那些人生来灵里面就比别人发达，只是他不认识真神。那我不知道这话对不对啊？我不知道这话可不可以这样讲。圣经里也给我们看见有些人交鬼的，行巫术的，有些人你叫他怎么样他也不灵的，好像他没有办法进到那个灵媒的世界灵界一样。曾经我们有位同工，这个姊妹非常好，但他常常问一个问题，他说我怎么找不到我的灵呢？他说我怎么没有发现我的灵在哪里呢？他常常问带领的弟兄，他说我没有灵哎。那个弟兄给他讲的又好气又好笑，他说你没有灵那你是什么？但有些人真的觉得灵里的感觉不清楚，没有感觉。如果我们可以相信有些人神造他，是那位弟兄就说神造你都忘记造个灵，就这样对他讲。当然这问题我不相信，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人的灵可能真的比别人发达。弟兄姊妹，我赞成我相信三元论的理由是什么？不是因为三元论跟二元论对照，而是我发现在圣经里面从来讲到圣灵没有讲到圣灵有一个魂，所以灵跟魂必然是不一样的东西。你看圣经里面所讲的提到圣灵的工作，从来不讲的是魂。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原中文里面翻作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呼叫阿爸父，但是原来的意思是说圣灵与我们的灵。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经节那反而是我觉得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讲到神有一个魂，而我们必须相信魂跟灵不同，魂是属于人的，人特别的。既然如此，为什么我又说我们需要了解二元论的立场呢？在宾洛伊的书上这样讲，他说许多人今天不能属灵是因为不能分辨魂和灵的分别。弟兄姊妹，魂和灵的分别怎么来的？虽然照宾洛伊的讲法应当一个人得救以后就应当有分辨，但是事实上我说它是从教导来的。这当中的分别在哪里？如果这个分别是从灵里面来的，它就是凭直觉来的，得救以后就有。但是如果从教导来的，它就是在魂里面，因为魂是思想，魂是教育，魂是认识，魂是知识。弟兄姊妹们，因此这样一来， 我不敢每个人说每个人都从灵里面直接得到的启示而能够分辨灵跟魂的分别，因为我不能否认连我们看属灵人这本书看这本灵与魂也是一种教育，我们有了这个知识，所以我们去思想怎么样可以分辨我们的灵分辨我们的魂。也许这样讲把弟兄姊妹们搞得越来越糊涂，所以我们需要讲一点实例。我很少跟人讲这样的话，但是在我和弟兄姊妹一起祷告的时候，常常在祷告会里面，我里面会觉得弟兄姊妹注意我的话，觉得什么叫觉得？觉得是魂的事情。我的里面会觉得什么呢？觉得这个人的祷告会引起那一个人的响应，他会接着他来祷告。我没有告诉他们，我没有说下面你祷告，我有这样的感觉。我告诉各位，十次有九次是真的。为什么？因为他接着他祷告起来了。那你说为什么我会知道？我告诉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知道，但是这是事实。这些事情是超然的，但是又是很平常的。也许你进一步分析，为什么我会相信这个人会接着那个人祷告？因为我觉得我对他们两个人了解，那一个人思想跟这个人思想靠近，所以他的思想引发了他的思想，所以我会这样猜测他要接着他祷告，这是我的分析。但是我并不是经过分析的过程来明白他要接着他祷告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刚才我用的字是说我里面有个感觉，我没有说我的灵里有感觉，因为我不敢说那是灵，但是我也不愿意说那是魂里的感觉，因为我也没有经过思想的分析。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这样讲？主的引导，圣灵的工作，常常并不叫我们分析的那么厉害，是灵是魂。因为如果你分析的那么厉害的话，你一步都不能动。许多人常常觉得说，我要知道是不是圣灵引导我，还是我自己做的决定，所以他始终在那迟疑不决，不敢往前，不能够行走。为什么？因为他分不清楚是灵里的感觉还是魂里的感觉。因此他什么也不做。也许个性不一样，假如是我的话，我管他灵里的魂里分别，我先做了再看看到底对还不对。但是这样人犯很多错误，对不对？我想有一句话对的，多做就多错，少做就少错，不做就不错，对不对？这话对不对？对极了，谁说不对？但是实在是不对的，因为他的立论就是他怕错。那反过来可以讲，多做就多对呀，少做就少对呀，不做就不对呀。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行动思想引导上面，我们已经有个先决的条件，先放到那里，到底我们要的是什么。感谢主，神的确在救恩的道路上面有一个确定不移的目标，要叫我们像神。一开始我们讲过神造人的目的，神的形象。当我们犯罪失败堕落之后，神差遣耶稣基督来救赎。救赎的目的是什么？不仅仅是叫我们罪得赦免，不仅仅是叫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将来不受审判，能够与众生都一同享受救恩的快乐，还不止这样。神救恩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像他，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在新约里面更清楚明白，他说这个新人有神的真理、神的仁义、神的圣洁。因为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里面外面像他。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救恩的目的要叫我们像神。怎么样像神呢？人的特点是什么？ 人的特点不是灵，
还是魂。
所以既然叫我们向神，属灵人的目标是什么？属灵人的目标是要叫我们一个魂里面向神的人，要叫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向神，或者更简单的说，向耶稣。为什么耶稣要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因为他要拯救的是人，不是灵。他来做人，耶稣基督是标准的模型。他在地上活在圣灵的里面，常常跟随父神有交通，他灵里面的反应通常都清楚地指明神的引导。他灵里面会喜乐，他灵里面会忧愁，像个十足人的表现。虽然圣经上说他灵里喜乐，但是喜乐是属于魂的。虽然圣经里说灵里面忧愁，忧愁是属于魂的。所以这样说来，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做了完全人，并且做了所有蒙救恩之人所应当效法的榜样。我们知道那个效法的路不是从外面学，如果从外面学，没有一个人可以学得像。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耶稣什么样子，但是许多人画的照片讲到他一脸的愁容，对不对？但是在十字架上面，但是我相信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跟正常人情形一样。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你看你读圣经的，耶稣从来不笑的，所以他说你不可以笑，说我不可以笑，糟糕，我很喜欢笑。但弟兄姊妹们，这样的观念读圣经是不对的。为什么耶稣不笑？他说因为看见这世上太忧伤了，太多罪人是世上沦亡，所以耶稣不笑。我不能反驳他讲的道理，但是我里面觉得不对。那你说我里面觉得不对，所以属灵的了，我也不敢讲，可能是我个性使然。但是等到你多读一点，多读一点，诗篇里面说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我就经过祭坛来到最喜乐的神那里。怎么讲？经过了祭坛仍然喜乐，虽然有十字架仍然喜乐。弟兄姊妹们，这才是真正耶稣基督叫人欣赏的地方。因为他虽然背负世人的罪孽，他里面的喜乐一点不减少，甘心乐意为我们的缘故上了十字架。这是一个属灵人的表现。如果一个人从外面学习的话，他总有勉强的地方。但是一个人得救的目的是神把他的生命重新放在我们里面，当我们肯让这个生命成长，当我们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奉献给神的时候，开始有了一条路，这个路是神做工在我们身上，不错，也是我们的追求，但是更要紧的是神借着圣灵做工在我们身上。这是属灵的路。我再说属灵人，什么叫一个属灵的人？不要忘记他是一个人，因为他是人，所以他有感情、有思想、有意志。因为他是一个人，耶稣基督也是道成肉身来做人，所以我们活得像一个人，像一个标准的人，像耶稣所应当活出来的样子。那天有位姊妹跟我讲，她说：“哎呀，我三个孩子，管孩子真难呐。”她说：“我不会不生气，哪一个人管孩子不生气的？有没有？哪一个父母亲管孩子没有生过气？请举手好吗？”我想没有。但是是不是管孩子的时候就不属灵了呢？不，管孩子如果孩子不听管教，应当生气。因为我们是人，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你说父神他不生气，因为他是神，他不可以生气，他属灵，有这样事吗？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一种属灵的假象，那个假象是要不得的。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读了尼弟兄这本属灵人书之后，还越读越不敢做人，要做灵。他不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属灵人，因为他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弟兄姊妹们，我说这个话不是对于以往的弟兄们有什么攻击，而是我认为读他的书 很多的人没有知道读什么东西，没有这种分析是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可是真正生命不在于分析，分析是为了叫我们能够教导人，能够帮助人，能够帮助自己，但是分析不等于生命。我听说倪弟兄在这本书出了以后，他自己检讨一个问题，他说这本书是太专门，太过分析，许多人信徒会读了不明白，跟我今天所看见的结论类似的。弟兄姊妹，这本书要不要读？要读。问题在于怎么读法。一个月以前，我就和弟兄姊妹们讲，我们要走一条属灵的路。我想弟兄姊妹知道，也记得，并且我们的报告单上每个礼拜都写。到现在十几个礼拜过去了，有些弟兄姊妹不知道我们已经进步了很多了。怎么朱弟兄说要带教会走个属灵路，到现在还没有走啊？已经在走了。有人问说，你这到底走什么路？还要我们祷告？已经在走了，先铺路，要叫大家明白我们的方向是什么。而且我劝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以往读过这些书，接受这些书的教导，很好，我希望你能够更谦卑的重新看看到底你读的懂不懂，对不对，怎么样做一个属灵的人，怎么样做一个属灵的人，必须从神和神有交通开始。你如果不能每天生活上面顺服神，说我交托给主，把我今天生活交托给主，你不要想做一个属灵的人。你可以很聪明，很有分析的能力，你可以很富有感情，而且你的决断很强，这些都可以帮助你做属灵人，但是也可以拦阻你做属灵人。因为如果你不肯把你的主权交在神的手里的话，你会做一个非常强的属魂的人，什么事情都是你的意见，什么事情都是你的决定。弟兄姊妹们，在我侍奉主这二十几年中间，我看见很多意志刚强的人，表面上你看起来很柔软，但最后你不得不照他的意思做。如果你不照他的意思做，至少他定罪你不属灵，你懂我的意思吗？为什么会被这样情形？因为我们弄错了什么叫属灵。我以前曾经这样讲过，我也见过一些属灵的人，他们在年纪老迈的时候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人跟他讲话都认为他站在我这一边，也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故意的，因为他完全的了解别人说的是什么，他能够听别人讲话，这是一个属灵人的特点，就是他能够懂得别人说话。我也讲过这样的话，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应当做到后来让人觉得我们越来越好办，让人觉得我们这个人越来越好办，不是越来越难办。为什么？因为一个人真正肯顺服神的时候，他里面有一种真正的谦卑，有一种真正的柔软，真正的弹性。弟兄姊妹们，那个属灵的人是不是没有感情，没有思想，没有意志，没有他自己的喜好？他的喜好应当像神的喜好，但他还是有他的喜好。神造他的生命，让他活出神造他生命的那个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可以懒惰。一个人得救以后，应当更加积极的爱主，应当积极的爱神，应当更渴慕神的话语，应当更喜欢祷告，应当更喜欢和弟兄姊妹来往，应当更喜欢传福音，应当更喜欢为主做见证。前些日子我去看音记，我听他讲他去台湾的这些经历和见证。本来我是想想，因为我们弟兄遭遇很大的打击，也许我虽然不能安慰他，我也跟他在一起坐在一起坐一坐，但没有想到他跟我讲的见证叫我很受感动。他的见证并没有讲他有多好，而是讲到主如何的带领， 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能清楚明白主带领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功劳呢？当我们不觉得自己有功劳的时候，主的荣耀不是更加显明了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学习做属灵的人。属灵的人基本的路在于把自己的生命奉献在神的手里。我们还要继续讲，以后还要继续讲怎么样做一个属灵的人，并且我希望我所讲的能够对弟兄姊妹们有真实的帮助。到底人是怎样的构造的？是一元的呢？是二元的呢？是三元的呢？你们可以有自己的答案，但是我希望你明白，神造人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完全享受神，并且彰显神，在我们全人身上都能够叫神得的荣耀。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当你造我们的时候，不仅给我们身体，也给我们的魂，也给我们造了灵，给我们一切，叫我们能够进入你的交通，叫我们能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叫我们能享受今天我们所以活着做人的那个生活价值和目的和意义，是吧？感谢你，在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为自己而活，我们也在最终活着。感谢你，当我们认识你之后，你使我们灵里面得到新的生命，当我们恢复与你交通之后，你叫我们看见生命的本相和意义，叫我们因此甘心情愿把自己奉献给你，让你来做我们的主，让你来负责我们生命的责任，让我们一生跟随你。主啊，你既然把你的形象给了我们，我们也愿意我们活着能够像你。主啊，今天早晨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你，因为我们必须承认，如果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生命是没有意义。主啊，当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你手里的时候，主啊，求你用它，求你做工，求你改变，让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更加能够与你相合，是吧？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把这样，弟兄姊妹们所念的前途交在你的手中，是吧？为了要向你，让我们肯更多的祷告，肯更多的读经，肯更多的传福音，肯更多的和弟兄姊妹来往，是吧？为了向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把教会赐给我们。主要为此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得到各样的供应，得到各样的教导，也让我们在教会中间的侍奉能够使更多的人蒙恩。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